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纯也继续请了大汶地区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洪牧师在过去一直都跟我们呢谈了很多不同的信仰的问题，特别是最近我们这个新的系列是有问才有答的这个系列、哦、在我们基督徒或是一些还没相信耶稣的朋友们，可能心里面都对信仰有很多疑问，因为有时候尽管是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有些问题可能我们也想不通，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罪的问题。很多人信主之前、啊、一讲到罪、啊、他们就很反感，为什么一定说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呢？也很多人都觉得我本身就是一个好人，我也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情，我也没被警察抓过，为什么一定要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凯纯，你有没有碰到这些的问题呢？
是啊，有很多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一起在遇到新朋友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恼火这件事啊。其实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我们也常常碰到，如果儿女向父母传福音，第一个问题就要跟他讲，您老人家有罪啊，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跳起来的。那我记得凯传在跟父亲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就说我有什么罪啊，我是一个医生，我一天到晚的救死扶伤，我从早到晚都在考虑病人，我没有做过一些什么违法的事，我一心想帮助他们怎么样来起死回生，我这样的人你们居然还说我是罪人，就是因为你这样讲，所以我就不信你这个神了。牧师啊，今天这个问题啊，很严峻的摆在您的面前，是不是能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让我们大家明白。
好，感谢主啊，谢谢凯传和美玲，你们主持这个节目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各位主做些见证。首先的确是的，基督教信仰在世人看来呢，真的是和其他宗教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能劝人为善，不错，都承认人是有不足的，人是要向善，而且肯定人是向善的，只是定力不够啊，法力不到啊，就帮助你啊，那让你呢改邪归正。但是我们基督教呢告诉人呢，人呢是不能劝为善的，因为人其实不需要什么导师和什么教法师这些教主，人需要救主。教主的目的呢，过去、啊、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是有教主出现，你说中国儒教里面就尊孔子为教主，对不对啊？他是至圣先师，他很清楚孔子就是来教导的，就是来教的，如果你实在不能教呢， 那就是朽木不可雕了，也不是说这个朽木需要先被救一下，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救，那没办法。大部分呢，他还认为孺子可教。佛教其实不应该叫佛教，应该叫佛学。他们来是学佛，佛就是一个榜样，他们要跟着这个教主的榜样，教主怎么教的，我们好好学，使我们能够开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体悟到他的道理的精深，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精深上面加工。啊，以致我们能够脱离轮回也好，进入极乐世界啊，都是讲你怎么样修身养性。尽管共产主义它也是讲的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啊，让你受共产主义教育，也都是讲教育教育的。但是呢，世人就问了，这个世界上呢，自从有人类有文明以后呢，所谓教主是屡出不鲜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教导也听起来很多，人们也会说，哎，这些教导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世界上仍然有这么多的罪恶？更奇怪的就是说，世界上尽管罪恶很多，但是问大多数人来说呢，大多数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好人，而且他们也对这些罪恶呢也常常会发现义愤填膺的现象，同仇敌忾的现象，好像看起来 好人是居多数，而且一提到善恶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是能够知道善恶的，对吧？如果说一个人不辨是非不知善恶，简直是畜生不如了。那这种人呢，至少不是自己。你问一百个人，你能找到有两三人承认自己是那一类畜生的人，你能够问出来吗？几乎不会问出来。就是你就明指着他，你看你犯了这些事情，他也肯定说这是我环境造成的，我是迫不得已。哪怕甚至要偷要抢要杀的人，他甚至讲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得到母爱，我从小就被社会歧视抛弃，所以我是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说到底就是还是别人错在前面。那大家都说别人错别人错，那么到底哪个人是真正的别人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个谜，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告诉我们，其实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搞得如此的灾难深重的，往往不是在世人眼中的那些所谓的地痞流氓啊，这种小混混啊，他们是恶，他们作奸犯科或者吃喝嫖赌，大部分人在正人君子眼里看呢，他们就是一种不上进的东西，是社会的渣子类的。这批人如果真的被大众舆论认为是这样的，他反而呢，真正的他能量也不会很大。真正可怕的就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为所伸张人类正义的口号来犯的罪，才是真正让这个世界上面呢带来深重灾难的。比如说过去中国的农民起义，每一次都说是要替天行道的，像太平天国他杀了多少人呢？他反对的那个王朝固然是罪恶的，但是他自己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而且不听他的也要格杀勿论的。就算革命成功了，可是上去以后呢，把那套原来的统治阶级的对待下面的人们的一套方法全用了吗？所以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带来最大灾难的事情。甚至法国大革命口号说得非常好听，口号说的是自由博爱平等，但是法国大革命却造成了空前的残酷的断头台的恐怖。所以当时罗兰夫人就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予而行，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予而行。干这种犯罪的事情的人呢，他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这才是带来最大的真正的犯罪。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学生就逗老师啊，看着违反人伦的事情，可是他们认为他们在进行革命的替天行道。所以啊，人呢、啊、真正的诡诈，其实人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义的人，他才能干出世界上最丑恶的事情。比如说 ISIS 在巴黎的这种恐怖袭击，我们觉得这简直是教宗都说了，这简直不是人了嘛，人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这就是人的真的圣经指出的败坏之处，人就是这个本相就是这样。可是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最替天行道的一群，这西方世界简直是寻欢作乐，不知道真主的伟大，还在这里堕落，对不对？我要为真主的名义来行这个凶，因为你们这些人都不配活在这世界上。所以他就对这些平民们就可以做完全不加区分的攻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他配活，你们都不配活。这是一种自义感已经到了一个极点的地步，他仿佛以这个上帝救主的至高的无上的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明明是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神？这才是真正的罪的核心。那么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做上帝。在儒教里面讲人人都可以做圣人的，在佛教里面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在道教里人人可以成真人。意思就是都给人的自大引出了一个攀登自大的高峰条道路。共产主义讲最后人类可以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建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但是基督教就指出来了，这个世上呢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这个很厉害，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怕这句话，因为你至高九五至尊的皇帝也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你的话就是王法，难道在你之上没有更高的法吗？你是天吗？你是神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在基督教里呢，它是很深刻。他这里讲人人都是罪人的这罪呢，根本不是我们世人所能够想象的想到的那个罪的观念。这就是上帝的启示，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讲的罪，可是我们一听以后呢，就让我们人的观念的罪去来理解圣经里面讲的罪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美玲和凯帅你们说传福音的时候，像周围人传的时候，他们一听说你要信主，为什么？因为你是罪人，他就要很生气，而且他可以马上理直气壮来说，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 以为只要不做这些极端的罪大恶极的要绳之以法的那种事的话，只要不做到那个极限呢，其他什么骗骗人啊，什么撒撒谎啊，那小偷小摸多占点便宜啊，自私自利啊，坑害坑害人啊，作假啦，抄袭啦，这些都是算不了什么，最多你说的这是人性的不足罢了，这就给自己来做个安慰。其实圣经上讲的罪呢，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 rebellion， 反抗反叛的。圣经里面呢，比如说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大卫啊要向神认罪，他认罪诗里面他说，他要向上帝承认他的罪，他要不隐瞒我的恶，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啊。如果得赦免其过犯的，能够遮盖其罪的，而是心里没有诡诈，向着神能够承认的话，耶和华就不算为有罪，那才是有福的人。这里面就讲到罪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为完全是反叛，反叛就是说一定要偏行己路，你偏偏不走神的道，你要反叛，你要向神造反。上帝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上帝是维护我们生命主，供养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主，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慈爱怜悯被创造出来，我们本来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要属于他的，可是我们偏偏要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好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听神的话。为什么你不能听神的话呢？难道你比神更聪明吗？难道你比神更有能力吗？更智慧吗？根本不可能有神这样子达到这个聪明和智慧，但是人偏偏要认为自己比神更聪明和更智慧，所以听自己的不要听神的，这就是一种对上帝创造的宇宙秩序生命秩序的一种破坏。反叛，反叛就造成了两个结果，就是里面成了邪恶，我的恶不隐瞒我的恶，这里面的恶是希伯来话语原文里面就三个不同的词嘛，这就是它里面的 evil， 这个恶就是说完全坏了，心完全坏了，因为里面没有神，只有他自己。而且这恶的结果呢，就造成另外讲的罪，这个罪就是说我们做事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希伯来文的罪的另外含义就是说我们射箭啊，不总靶心，就是说我们都在做的所有的标准上面应该怎么做，应该上帝创造了我们人应该这么思想，我们却不那么思想，应该怎么说话，我们不这么那么说话，我们应该这样行为，我们不这么行为，我们里面没有对神的爱，就也就没有对人的爱了，我们只有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活的，这在上帝来讲不是他造人的目的。所以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是罪的状态。这个罪的状态是以上帝的绝对的圣洁和公义和怜悯慈爱作为参照物的，走偏离的他，那就是罪。
但是洪牧师，有很多还没信耶稣的人，他们会觉得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标准，因为我都不信你的神，那我活在这个世上我就按着这个世上的法律来做事嘛，对不对？这些就是我的标准，那你说你的神有他的标准，又说我是反叛，我怎么知道我是反叛他呢？
好，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反叛的人就不觉得自己是反叛，希特勒他是做这么大邪恶，他没认为他认为做过一件邪恶的事，他只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被下面不忠用的人给出卖了，这才是真正的恶。真正的恶呢，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恶的人是真的恶，就是说如果还知道自己有点恶的人呢，已经不那么恶了，明白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是这么恶。我首先第一，我还不知道有神了，我怎么照着神的标准 来看呢？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知道有神，正好是罪的状态。罪的状态是罪人心中没有神的，而罪人是不感到有神的，因为为什么？他已经死在神的面前了，他在神面前是个死人。那么这是以弗所书说，我们过去都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因为为什么呢？罪带来了死。什么样的死呢？我们看到死就是当人啊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去世了，那种死亡叫做死，那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法继续存活的一个标志。但是为什么人会带来自己生物方面的这个方面身体的死呢？因为我们的灵向着神已经先死了，因为我们的灵死了，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实际上就是行尸走肉。自以为义的人，当然我们也就看到有些太恶的人，就是他们这种人简直连基本人性都没有，根本就是徒有人的外表，根本没有人的实质，这种人我们就觉得完全是行尸走肉。这是我们从人的相对标准上，连我们这些已经算是罪人的人里面看到比我们更加罪的时候，我们还有实在忍不下，是可忍是不可忍。从神看我们啊，变成我们是五十步笑百步，神是在无限的情况看我，那才真的是罪。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是有话的，圣经说人的真正的罪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否认神的存在，这个罪带来的死的结果就是否认神的存在。比如说不但神存在，而且罗马书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是确实是在那些犯罪人的身上的。我们在教会里有一句流行话，上帝恨罪但是爱罪人，但是这句话呢有范围的，上帝是爱罪人，爱他所拣选他的儿女，并不是说上帝不恨那些世上那些刚硬着心要不肯悔改的人，上帝的愤怒要积蓄到最后在公义中审判中彰显，这圣经上讲得清清楚。所以上帝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已经针对这个人了，还说他上帝的愤怒不是针对人，明白吗？是的，我们都是可怒之子，圣经里面讲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但是我们竟然蒙了怜悯，因为我们祖先亚当是他犯了罪，带着我们一同离开了神，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先祖。从这个意义上面，我们觉得好像哎呦，我们好像很不幸，因为他犯了罪把我们都带在里面了，但是正因为我们被带到这个罪里面，神怜悯我们，所以上帝设了第二个亚当，我们就凭着认耶稣是我们第二个亚当的话，我们只要凭着信就可以脱离这罪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上帝没有不让这个世界上产生一点点罪，上帝可以这样做吧，可以，但是上帝为了在罪面前让罪人知道上帝的另外一个特性，认识他的慈爱怜悯恩典，神允许这些事发生，是为了把人带到一个更加的丰盛的认识神的生命的境界当中。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这种事情呢，神允许它发生。我们能信神，不是我们有什么优越之处，而是上帝怜悯恩典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真理就是这个世上有神。希伯来说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对吧？来到神面前呢，必须信有神，当然首先要信有那位神，我要得到从上帝来的生命的丰盛的赏赐。这个赏赐不是这种世人认为的这种啊名利啊物质啊这种啊，我单单要你上帝，这个世界在我面前是完全是虚空的，而不被他诱惑利用，这才是上帝造我们人的一个真正目的。可是人犯了罪以后呢，不爱神，却要在上帝所创造的物里面去做偶像。其实上帝所创造的里面，人是最高级的，上帝所造的里面只有人才像神，其他的都上帝让他附在人的手下被人使用的。可是人因为离开了神啊，人就开始拜物，唯我主义，拜钱，这些东西本来为人所用的，可是人去追求它，人反而迷失在里面，那这就是真正的罪。罪就是反叛，不要神，所以明明有神但是却不承认有神，这个就是死在罪中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他不承认有神，他当然更不承认神有他的标准。第三，就不承认自己违反这个标准。人知道偷窃不好，撒谎不好，那个杀人放火不好，但是所有的不好都引致一个最大的不好，因为不信神，所以不怕神，在这方面最麻木。所以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认识神，相信神以后，我们能够敬畏神以后，我们人才会真的改变。
其实牧师啊，刚才您讲这些呢，让我们也有一个清晰的思路，知道我们常常是把善恶观这个标准和这个罪和义的这个标准搞混了，认为人善人恶，就是说我有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那我就是好人坏人了。但是牧师您刚才讲到，其实人最大的罪的问题是他不认识神，或者他不承认有这个神，所以他就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完全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公义标准。
海南你说的不错，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叫罪和什么义，跟我们人理解的文化当中的善和恶是不同的。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有罪的都不是善的，所有的义就必定是善，恶肯定是罪了。所以当一个少年妇人到耶稣面前称他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啊，这个良善就是人的善恶观里面的良善，但是上帝用他的标准来看，对吧，世上是没有良善的，出生以外就没有良善。所以你所谓的善恶观是人文化中形成的相对的善恶观，但是上帝里面罪和义和善和恶呢，那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在上帝里面所有的罪就是偏离了善，不过义呢，在这里面有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不义的就是罪，因为罪就要被审判，如果你证明你没有罪就是义了，义就可以不被审判。所以罪和义呢又有法律的观念，就法庭的观念在里面，善和恶呢是道德的观念，但是上帝呢他是道德法庭。很多人呢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说哎呀，我这个人好像是做人蛮本分的。什么本分啊？因为你没有让你碰到那些诱惑的状态。为什么现在是做官的几乎无官不贪，做了官到后来你一定腐败，对不对？哎，他本来不做官的时候他还是看起来一个蛮好学上进的青年吧，他不是不想贪，因为他没机会贪。很多人反对贪官，其实等到他做了官他也跟着贪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机会，他当然反对。小贪官也反对大贪官，因为觉得贪的没那么多啊，心里也不平。因为他是个普通人，也没有哪个美女向他投怀送抱，他想去占别的女人便宜也没那么容易啊，因此他就好像自封为自己好像这方面还挺高尚的。可是当他一有权的时候，很多一些美女向他投怀送抱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你能忍住的人，能挺住的人有几个？大部分都倒下来了，对不对？甚至有句英雄难过美人关，那意思就是说人你不要去看别人跌倒了犯罪了你好像幸灾乐祸，觉得你比别人就道德一定高尚吗？不一定啊，谁都保不准你在那种位置上你会怎么样。所以上帝看人是看人心的。当那个少年妇人说我从小就遵守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还有一样没做到，什么呢？你要把钱分给穷人还要跟随我，他就不行了，他忧忧愁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贪，这个贪是在里面的，在里面的，但是神看得出来。不可奸淫妇女，就是你心里都不可动淫念，不是说你实际做了没有。不可杀人，你心里不可恨人，把人恨得要死。因为你如果坐了慈禧太后的位置上，你就可以随便处理这个人，因为你知道你没这个本事处理这个人，你只好无可奈何，只好恨得牙齿咬紧就死了。那你不能去做这事情，不能就等于你没有真做这种事。这些方面我们特别要在这里要警惕自己。
不寻求其他光辉之
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